也就是说呢，我们简单说就是说，不管哦，你这个你是不是现前供养，哦，只要是我们只要就是你现下眼前的这一尊，或者是我们观想来的这一尊，我们都能够想到说，其实哦，佛成道本愿不同，但是呢，佛道同，就是他的这个法性是相同。你供养这一尊，不管他现不现前，他都是等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佛。哦，就是佛的这个法性是相等的，哦，所以十方三世一切佛呢，就含摄在这一尊佛上，哦，这一尊佛就含容了这十方三世一切佛，哦，那这边就讲说现前跟不现前供养的，哦，他现前供养可以获得广大的福德，那不现前供养比现前供养所获得的福德更大，哦，但比较起法性供养来说呢，法性供养的福德却是最大。也就是说，法性供养的功德大于不现前供养，哦，不现前供养的功德又大于现前供养。因为法性功德，你就等于供一尊供了全部十方一切佛，哦，就是所有的佛。那这个不现前供养，它的重点是我们的意念观想，哦，就是说你的心意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现前供养呢，有的时候我们东西放在那边草草的放下去之后，心念不见得有相应的这个心念，哦，所以重点就是说你的心量是不是广大，然后是不是有用心，哦，这样子来区别法性不现前跟现前供养的，哦，所以在对一尊佛或者是佛像等，哦，修供养的时候，应当要意念一尊佛跟十方三世一切佛的法性没有差别，哦，因此供养一尊佛就等于同时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这样的意念的话就能够获得最大的福德，所以是非常的重要的，哦，而且这样子呢，我们也会，哦，不会有那个问题说我现在拜了这个释迦佛陀，是不是还要拜一下药师佛，哦，东方的药师佛也要拜一下，西方的阿弥陀佛也要拜一下，那这个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佛菩萨全部列出来，好像少一个都不行，哦，心理上总是会有挂碍。那我们就是一尊代表一切尊的时候呢，心理上面呢也不会有这个打很多的妄想，哦，在礼佛的时候供佛的时候不会有这么多的妄想，哦，那第五类呢是自作供养，也就是说呢，由自己呢亲自来做供养，而不是因为自己懈怠懒惰放逸而假手他人，就是我们前面讲啊说，诶，有人想说那我这个不现前供养的功德比现前供养功德大，那我就是有人要这个放生的时候，那我钱给你啊，你帮我顺便做一下功德啊，有人要这个做一些这个功德善行的时候啦，就是自己其实是懒得去做，哦，不是没有时间做的状况之下，哦，就是请别人帮他代理的时候，哦，这样子呢，就是我们是想说比较不理想，哦，还是呢能够自己来做供养，哦，是比较好。那第六类呢是教他供养，哦，就是看到其他的众生由于他们福德，哦，不足，所以他生活贫苦没有能力供养，那我们身边正好有一些可以来做供养的东西，就教他如何来做供养，同时呢解说供养的殊胜利益，哦，所以就是这样。我们之前有说到说，如果今天我的这个亲戚或者是朋友遇到困难了，我想要帮助他，哦，那最好就是说我们对他的这个资助里面呢，他还可以拨一分呢，一小分去做供养。教他这么做的时候，因为当他得到别人对他的恩惠的时候，你教他再拿一点点去做恩惠，对这个做一些善行功德的话，他会这个比较容易接受，哦，比如说跟他讲说这个供养啊，不让他生来世可以出贫穷，而且还可以获得种种的安乐，哦，像这样子由于这个悲悯心而教他人供养，就称为教他供养，哦，那另外呢还有一类是劝他供养、哦，就是一起，哦，劝别人呢跟我们一起来做供养，哦，若是要比较这三类供养所获得福德的大小，就是呢劝他人呢跟我们一起来做供养，这个福德最大，哦，自他都来做供养。那第二个呢是教他来做供养，这福德次之，哦，那自作供养所获得的福德最小，哦，以上这是说能供者的差别，哦，这主要呢重点是说不是这样子之后我们就说那我就只要叫别人供养就不做了，哦，这主要是说就是我们心量的问题，啊，有些人他就是说为了要自己积这个 积累这个福德，都自己做，然后也不会就是说好消息不会这个跟别人讲。那这边主要就是这个心，讲的是这个心量，而不是说那以后我只要叫别人供就好了，不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能够供，又可以劝他人，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功德。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共修，有没有？或者说大家一起去放生啊，就是我们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做，我也想放生啊，我也想要去注印这个一个什么经书，但是我们的一个人呢，一来是提不起劲，那一来呢，可能我们自己这个经济能力可能也不足，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经验不知道该怎么做。那如果说哎，大伙一起来做，这就是属于就是跟他呢，就劝他一同来这个供养。好，那这样子的功德就是很大，就是大家一起来发起这个善心啊。翻过来，那第七类呢，财进供养，就是以财物跟恭敬来做供养。财物的供养呢，有这个衣服啦，饮食，卧具、坐具、医药等身体所需。那以及呢，供养这熏香啊，墨香啊、涂香啊、花幔啊、音乐、灯烛等供佛所需。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其实你一切的这个专门供佛的东西也可以，然后一切我们这个所这个新受用新的东西，好的东西，我们受用之前都可以供养。那我们这个汉传有这个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就是有列这一些，就是我们这个日常受用的东西呢，来这个供养佛。那恭敬供养呢，就是以问讯然后礼拜就是顶礼，然后奉迎合掌，还有唱种种赞，就是我们的饭拜，有没有？我们饭拜有些它很多的这个内容都唱赞，那个赞是什么？就赞叹佛菩萨嘛。所以我们如果说今天是送这个地藏经它的后面的赞就是赞叹地藏菩萨的啊，那你看是什么经，或者是有时唱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呢，这些唱赞其实都是对佛菩萨的供养，以梵拜来做供养，以音声来做供养。还有这个五体投地，我们说这个小礼拜跟大礼拜，这也是一种礼拜。还有右旋围绕等做供养，就是我们讲的绕佛，有没有？就是我们这个绕佛呢，来表示对佛的这个恭敬。像那个过去在佛陀时代，有些人看到佛，乃至于这个动物啊，有些旁生他们看到佛啊，看到圣者，欢喜一下，欢喜心，这个恭敬心升起来，就那个欢喜他就是会围绕着这个佛啊，去给他绕三圈、七圈，这个都是属于一种供养，生的供养。那另外呢，也有就是供养田地，或者供养摩尼珠，就是宝珠嘛，耳环啊、背穿啊等庄严具，甚至供养一些小冥铃啊、珍奇宝物、金缕线等给佛，或者是这个佛塔庙，就是这个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佛啊，或者是菩萨，尤其是这个菩萨，他身上很多庄严具。那有时候在寺院里面，现在台湾好像比较少看到，好像大陆你有时候去到那个寺院里面，那个佛啊跟大那个菩萨很大尊，然后会披一个大氅，有没有？就是还有这个那个丝绸的丝绸这个披布都是这个信众呢发心供养的，就是以这些这个庄严具来供养佛菩萨。有的会供养那个项链，有没有？有些这个到那个南传的这个国家他会供养这个宝石佛，他这个头上啊身上有臂穿，就是我们讲的手环啊，它是用放在手臂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在佛像非常金碧辉煌，那就是属于说我们除了供养这个佛之外，我们把这个佛像修得很华丽，是其实都是对佛的供养，都是对佛的供养。那第八类呢，是广大供养，就是以利养恭敬常时来做供养。那这其中呢，包含这个七项的内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所供养的物品呢，不但的众多而且微妙，这众多就是指它量的部分，我们供养的量很多，然后微妙就是指它值的部分，值的部分。然后不论呢现前供养或者是不现前供养， 制作供养，教他供养，都是以这个自心欢喜，非常欢喜的，非常这自心呢，就是没有恶心，非常这个诚恳的，带着很强烈的信心来做供养，最后再将这个广大供养的功德回向给无上菩提，也就是呢，希望呢，以此功德与一切众生呢，都能够成就共成佛道，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佛果了，这是广大供养，也就是说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这些供养，我们是用自诚欢喜的心来供的，而且是强烈的信心来供养的时候呢，这样就算是广大供养。那第九类呢，是这个非染污供养，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供养的时候应当要离开一切的这种轻蔑心跟骄慢心，就是说不要说我们喜欢跟人家比较，就是一定要比第一，或者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供养的东西我自己很欢喜，可是我一转头看到别人供养的东西藐视他，就觉得很轻视，就是说你这么哎呀拜托这样的东西也拿来供养，丢不丢脸啊，或者是嘴巴虽然没有讲，心里呢就是看不起，说哎呀这个看到人家的东西就觉得有一点这种得意感就升起来，这就是属于这种骄慢跟轻蔑的这种心念，那也不会因为放逸跟懈怠而叫人家代供，就是说心里知道呢要供养三宝，可是懒得去做，都指使别人去做，或者是说请别人帮忙，就是我给你钱就好了，其他人都帮我打点好，这样子就是属于这个比较叫做什么染污的，那一定呢要亲自做供，而且呢供养时呢我们是至诚恭敬然后专一来做供养，也不是为了要这个获得国王等权贵的欢心，就是不是为了取悦他人的，不会取悦他人，然后以增长名闻利养，也就是想要让别人看说啊我们是这么虔诚啊，然后做给别人看啊，看别人是不是其他人给我们多一点的这个利养，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好的名声，没有这些的贪婪心来行供养的，然后供养的时候是用随顺物来做供养，也就是说我们身边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拿来供，就是我们方便的我们就拿来供，那这个所谓的随顺物呢，它还要除了这以下这些所讲的以外，这个慈皇所图呢，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是一种药用的矿物，它是有毒性的，有毒性的。那疏所灌洗呢，就是浴佛身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用的是净水，不要用疏去洗。疏就是我们讲的油啊，油所制的。然后橘曲罗熏，或者我们讲说这个卓聚罗香，可能这个各位比较有听过，或者叫做安息香。这个香里面呢，是它里面这个香中有血，就是它这个制作里面有血，所以它不适合供，或者是这个恶加花，这种花呢是一种白色的花，那它是有刺，它身上有刺，所以呢以上呢，这个总结就是凡是啊有刺的，或者是有毒的，那有臭味的，这个花啦，或者是这个用品的，我们不去供。像这个有些花它是有毒，或者它身上有刺，那或者是这个有些水补，它是全身长了刺或者是有臭味的，那就我们就尽量不用这一种的来供，或有毒性的东西我们不要来供，还有其他种种的不净物以外，那所有的清净物呢都属于这个随顺物，所以像那个香啊，香它也有这个好的香，跟这个比较属于这个下施的，我们说上供下施，就是对于一些我们讲过这个护法的，护法类的，它这个用的香就不一样，所以如果是这上供三宝的这个香也是都是要用这个好的，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是它是像沉香，沉香这一种就是比较合适的。我过去有闻过说这个专门供养，有一种这个草和一种植物，它的这个叶子它是说专门供养这个护法的，那护法当然不是这个出世间的护法，也就是世间的护法，因为我们讲的就是什么一些这个无形之这个山精水怪的，被这个作为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 护持者哦，那个味道一烧起来，哇，真是很吓人哦！就是明明是一片叶子，可是非常的腥臭哦，非常的腥臭，就是跟你这个上供三宝的这个香就不一样，所以这些呢也是要做一些抉择的哦。那翻到233页这边哦，那如果呢哈，我们没有这些这个财物来做供养，那也不必呢从别人那里面强获得，也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财力，什么样的因缘哦，那我们就这个来供哦。那我们还可以就是对一切世界当中呢所有供养佛的供养物呢修随喜心哦，就是把你也一同呢以你的信念来供养哦，那以欢喜心跟清净的信心呢，还有这个正知见来供养随来修随喜哦，这样呢虽然只要花很少的力气，可是它却能够积极广大的菩提资粮哦，自己虽然没有真实的东西来供养，可是因为随喜他人的供养而等于修自己修了无量广大的供养，所以应当要起欢喜心，恒常的勤修随喜哦。所以我们就讲说这个自然风光啊哦，美景啊哦，就是都可以拿来供养的。在宝云经跟建立三三昧耶经中说呢，凡是大自然当中呢没有主人的花卉果树以及珍宝等都可以拿来供养，那这样子随时拿所见的一切事物来供养，不但能够去除对事物的贪着，又能够因为呢随念三宝的功德呢勤修供养而积聚菩提资粮哦，就是这是属于这个自然中的无主物。那我们对于这个其他呢其他人的供养，我们可以在这个一边随喜哦，一边随喜，因为我们供养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对治我们的这个贪的烦恼哦。像我们常常有些人他这个特别的喜欢这个住在这个三间哈，他就是宁可呢哈，就是每天呢开车开个40分钟哦，这个一个钟头呢哦去上班，可是他就是要住在郊区哦，就是他喜欢享受那郊区的这种清净哦。可是这种享受之心呢，他还是有贪念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对自然这个自然物的这个我们所好要欢喜的哈，在身在其中的时候，我们随时就拿来供养哦，随时就拿来供养。那这边呢就是在这经中呢有讲到一个这个像这个随喜哈，我们说随喜为什么他可以获得这么大的功德，因为最主要是他心念力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这不现前供养，用你的观想去做供养，他的这个比你实质的这个现前供养的功德还来得大。那经中就有讲到，就是有一个这个很贫穷的一个富人啊哦，他呢就是看到这个国王哦，他就是对，因为国王是这个国家里面哦有最有这个财富势力权力的哈，那他就看到这个国王呢对这个佛呢哦就是行这个很大的供养，那他见了之后呢哦就心里非常的就是赞叹欢喜哦，赞叹欢喜，然后这个国王呢他对佛这个供养啊就是每天供每天供。前面三天呢哦，因为这个贫富啊哦，就看了之后呢也就一直都升起这个欢喜心哦，然后这个每一天呢哦，这个佛呢哦，他要这个做回向的时候，佛就问这个国王说，因为毕竟这个实质的供养还是这个国王嘛哦，就佛就尊重的问这个国王说，诶，你就是说你希望把这个功德呢哦这个回向给你做这场供养里面哦，功德最大的人还是要回向给你。那国王不懂这个意思哦，就想说，那当然我就是功德最大的嘛哦，就是国王就说，嗯，那佛你就回向给这个功德最大的人吧哦，就没想到佛他是回向给这个贫穷的富人哦，这个连续三天哦。都是哈，做这一堂供养哈，实质的这个供养者是佛，可是功德最大是这个富人。后来就这个国王实在不能理解，就想说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嘞哈？那这个佛就说，因为呢，这个富人呢，他升起他这个叫随喜功德， 他看到佛，哎，这个国王在供养的时候，心里啊就是随喜赞叹，非常的欢喜啊，赞叹这样的一个供养啊，所以他那个时候的心非常的诚恳，而且非常的清净。可是国王你在供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杂染心，因为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啊，大家都看，都在看我供养佛啊。还是会有这个有所得的心，还是会希求说，哎，我这样的功德应该会得很大的利益吧？哦，就是虽然他本身献出这么多供，可是他的心没有这个富人的这个清净，哦，没有这个富人这么的欢喜，没有这样的广大，所以呢，其实这个领受最大功德的却是这一个一旁随喜功德这个富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真是随喜，我们即使就是非常的贫穷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随喜别人的供养，乃至于我们在生活中呢，这个随喜不是只有针对于供养，我们说随喜功德嘛，就是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自己的心量，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这个语言对境的时候，乃至于呢我们看电视节目，有时候这个新闻也会报道一些温馨的善行的这些这个事迹，那我们就是对一切善的事情啊，我们过去可能是看了就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对于我们语言对境啊，或者这个经中啊，闻听经闻法啊，觉得说得到这法喜，我们都随喜啊，随喜一切众生的功德哈，那也随喜自己的这个功德，也随喜一切佛菩萨的功德。我们常常这个来练习随喜的时候哈，我们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心情啊，就是心量一直打开，一直打开，那个心很开阔，然后你常常会这个处在欢喜心之中，因为随喜嘛，哦，就是随喜，你常常处在这个欢喜之中呢，其实我们会这个招感更多的善缘。累积福德又能够招感善缘，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平常讲恶性循环，这个是善性循环，非常好的这个循环。所以随喜功德非常的大哦。好，然后第十类呢，哦，第四类是这个正行供养哦，234页这边呢，哦，就是指以正行佛法来做供养，也就是呢正式修行了，正真的修行哈，哦。那这样的供养呢，即使连挤牛奶这么短的时间都不忘精勤修习一切佛法，就是他这个心心念念的都没有一刹那的离开佛法，就是我们的心随时都能够跟佛法相应，不会这个思念或者是不正知，不会，就是随时这一念心呢都与这个往道上会，不管是善缘啊、恶缘啊、顺境逆境，比如说这个修四无量心啊，就慈悲喜舍啊，或者是四圣地啊，就苦集灭道啊，我随念三宝的功德以及修解脱的智慧啊，或者是这个修这个无分别住的禅定啊，就是我们的心随时都安住在定中了啊，不散乱啊，或者是与戒呢啊，起防护心，就是小心防护我们的这个戒所受的这个戒啊，所受的这个戒，还有37菩提道品啊，这个都是这个我们讲的苦集灭道的这个道啊，这个道就是成菩提，就是成佛啊，成佛方法啊，有这个37种内容，还有6度4色啊，就是布施、爱与利心同事。四色就是4种菩萨色受众生的方法。那同事呢，就是做众生最好的助伴嘛。利心就是利他的行为。那这个爱语就是我们就说这个柔和的语言，柔和的语言。所以我们这样就知道啊，就是说为什么常常就是想要就是提膝拉拔别人都不成功，可能就是在于我们没有爱语，就是为这个爱语就是一种很大的一种摄受力量。我们如果呢就是存着好心，可是呢就是这个讲话就是都是用这个哎呀你这样做造罪呀，这样他听起来呢可能对方听起来就是觉得我好像天天被诅咒，而不是被这个做一个指导，所以这个就有一个师姐，有一个师姐呢，她是这个学士也很好，也非常聪明，又聪明，工作能力又好，可是很奇怪，就是她这个毕业之后呢，在工作岗位上面就是老是跟别人起冲突， 那他就是很苦恼，就来山上呢就请教师父啊，他就常常跟人家起冲突啊，然后这个后来就是他这个有人呢、就跟他讲，就是不只是他这个工作的同仁，就是连那个邻居都跟他处不来。有一天就跟邻居起冲突，就邻居就跟他讲说：“你好好去反省自己的行为吧。”他一听，他想说回去睡不着觉，想来想去，想说他到底哪里做错了。就他一一的分析，结果就是他都没有错。都没有错，可是为什么老是有这些冲突？就上山去请教师父，然后就跟师父坐下来长谈，说他碰到这些问题，一一的请分析，然后这个说明。那一一请教说：“师父，我这样子这种这个想法对不对？我这样想对不对？我这个观念对不对？”就从头到尾呢全部列举出来，师父都同意，就是说你这样子这个想法你的观念都没有错。那他就觉得奇怪了，就觉得奇怪，说那既然我的想法都是对的，我的这个观念都是对的，为什么我跟别人处不来，然后冲突很多？那师父就跟他讲，我说你的观念没有错，想法也是对的，但是呢你跟别人讲的时候态度不对，因为就是因为你站着理，站着理，你觉得你是对的，所以你讲的时候呢其实是给别人一种就是有教训的意味。所以呢就是即使你再聪明啊，即使你这个能力再好，可是别人不能够接受。所以就是即使呢我们这个理再通，但是我们不能够用柔和语跟别人这个对待的时候，菩萨他虽然发心也没有办法摄受众生。所以这个爱语是非常的重要，其实爱语不是只是讲好话给他听，就是言语上面要柔和，就让人家能够这个顺受。那以上呢这个财进供养、广大供养、非染物供养以及正行供养，就是说明所供的差别。如果能够在一座当中呢，就是我们一座的修持做这十种供养，来供养三宝，就称为圆满的供养。这是指这个供养的内容的部分。那接着要解说供养时的意乐，这个意乐就是心态啊，就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这个发心来供养。如果呢做前面所说的这个十种供养的时候呢，能够具备后面这六种意乐呢，虽然对于这个三宝之一呢，就是三宝其中之一呢，只做少分的思维，却能够生出广大的果报跟利益。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心来供养的，如果能够符合这六种的话，那这样子的这个利益呢，这样的这个功德是最大的。那第一个就是说，在供养三宝的时候呢，同时呢我们这个心念呢体认到说，三宝是无上的大功德田，就是它是无上的大功德田。那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有一个这个典故，就讲到说，在过去呢有一个这个画师，他呢就是一个画家啊，一个画家，然后他离开家里呢，到这个外地呢去这个谋生，一样是这个画画谋生。然后他经过12年之后呢，因为这个大部分我们去外地谋生就是因为贫困嘛，在当地没有办法这个生计没有办法经营，所以他到外地啊。那经过12年之后，他就赚了32金哈，就积累了这么多金钱之后呢，他就是要回到家里面。那回到他的这个家乡的时候呢，这时候就是听到这个有这个大众集会的这个击鼓的音声啊，他就问啊，就去看，然后看到说大家在这个供佛。还供这个僧众，然后他就这个升起了这个欢喜心这个信心呢，他就问这个执事人就说，那我这个他也想要参与就问说需要多少这个费用才能够来这个供养僧众呢他也希望能够供一顿斋。 那这个执事人就说32金就足够了哈，那他刚好就赚得32金，然后他就把他这个身上的这个32金就拿出来给执事人说，就是请他要愿意这个斋供一天哈，那他就是明天会再过来哈，就是参与这个法会共生的这个法会，然后他就回家了。那回家之后他太太当然是很高兴了，出门12年就问他说，那你这个12年里面你有没有什么这个收获收获，他就说这个有啊，我赚了32金，那他太太就说那赶快拿出来吧，大家这个庆祝一下，然后他就说这个我把它全部变为福田的种子了，这个画家就这么讲，然后妻子就觉得很奇怪，什么福田，他就说生宝福田呐、啊，我把这个黄金全部都供养了生众，哦，要斋生，就他太太气坏了，哦，他想说他在家里，哦，就是守了12年，结果空手而回的先生，哦，他就气到这个太太呢，个性也很烈，就把他丈夫绑起来。捆绑起来，就把他送到这个官府里面要治罪。那这个官员呢，就问说，你就是问他嘛，说是什么事情？他就跟这个太太就说，我这个先生呢，疯了，哦，疯了。他说也不顾妻儿，哦，不顾妻儿，然后把他这个12年，哦，就是这个在外面打工，哦，所赚的，哦，也不过就32金，全部都拿去供养出家人，哦，送人了，哦，送人，然后就是要请求这个大人呢来替他这个出力哈，然后这个官员呢就问这个画家说，那你为什么，你应该是要养你的妻儿嘛哈，那怎么拿去送人？然后这个画家就说呢哈，他说我因为前世哦过去生呢没有修功德，没有造福，使我这个今生非常的贫穷，受了许多的辛苦哦。那这一生呢有幸能够植育福田，哦，如果不再种福，来世我必然还是要贫穷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供，哦，那这样子一直生生世世呢都相续的贫穷，永远就没有解脱贫苦的时候，哦，所以我想要彻底解脱贫苦，所以将这个黄金呢就全部呢供养生众。那没有想到这个大人啊，哦，这个官员呢是他本身是一个这个信佛的哦，这个居士，在家居士听完之后呢，哦，就觉得哎呀，真是很赞叹哦，说真的很不容易哦。其实你这12年来也是很辛苦哦，能够把这个辛苦所赚的这么少的这个钱全部供养哦，真的是很有善根。